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6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也谈警惕对同修的崇拜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7月30日。看了网上刊登的警惕对同修的崇拜交流文章后，对我触动很大。学人不学法，崇拜同修，嫉妒同修，境界还停留在人的观念上，的确对助施正法、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。正法到了尾声了，还不清醒，还不重视，时间真的不多了。A 同修是我们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协调人，他法学得多，做起三件事来理智、清醒、智慧，认真严谨，有怀大志而居小节、为他人着想的品质。怀大志而居小节选自《精进要旨》圣者。 B 是一位讲真相、做三退做得非常好的老年同修，但也有点自满炫耀的心。 B 崇拜依赖 A 同修，要真相小册子、莲历、挂历、护身符、真相币等都找 A 要。在修炼过程中， B 有什么观难问题愿意和 A 交流，穿衣戴帽、言谈举止他也都效仿 A 同修。 B 经常当面背后夸 A 做得好，A 经常告诉他要多学法，不要学人，不是我好，是法的锤炼造化美好的展现，要多学法，多同化法，放下自我，融入法中，以法为师，以法为大。师尊让我们做好三件事，我们就要不辜负师尊的期望。多次的交流， B 不以为然，还是我行我素。B 同修自满崇拜依赖同修的心被旧势力邪恶生命钻了空子，身体出现了像脑血栓的病业假象，他的儿女把他送到医院治疗，然后他躺在床上不能自理了。 A 同修找了几个同修帮 B 同修发正念，一起学法，在法上交流提高，但是 B 还是认识不到自己的执着心，不会向内找，好像有一层厚厚隔膜挡着他，心性提高不上来，身体的状态时好时坏。崇拜依赖同修的心是黑乎乎的阻挡同修在法上提高的黑夜屏障，不彻底清除它，它会阻挡着同化大法，使身心境界达不到法的要求标准，使人的观念强势。即便同修们帮助他发正念，清理外在的，却清理不了他内在的，效果也不会好。后来 B 同修的家人不让同修们去他家了，之后 B 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。在这最后最需要大法弟子助施正法、救度世人与众生的关键时刻，没等到正法的结束就早走了，这该有多大的损失和遗憾呢？ C 同修也是一位讲真相、劝三退做得比较好的同修。 C 同修上午讲真相救人，下午学法，他和 A 同修每个礼拜有一个下午在同一个学法小组。 A 同修非常敬师敬法，学法的时候双盘腿，双手捧着大法书，一字不错不落的通读，静心同化大法，到整点发正念，直到学到六点发完正念才回家。 C 同修就非常依赖和 A 同修一起学法，说他内心特别静，学法能入心。到其他小组学法， C 同修瞧不起其他同修的散漫，学法不双盘，读法夹子拉字的，他就不愿意和其他同修一起学法，崇拜自傲的心长期没修去。在去讲真相救人的路上， C 被绑架了，后来他被非法判1年徒刑，监外执行，他 他非常的沮丧消沉。 A 和另外一位同修帮 C 同修发正念，和他一起学法交流，使他在法上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，学会了向内找，修去了依赖崇拜和自满的执着心，在法中升华上来了。我问过 A 同修，许多同修这么依赖崇拜你，你怎么能老保持着精进的状态？他回答得很简单，放下自我，融入法中，正念无私，做好三件事，以法为大，信实信法，无所求。师尊度我们成为新宇宙的生命，我心里只有感恩二字，大法太伟大了，师尊太伟大了。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必须在法上提高，必须要以法为师，以法为重，放下自我，同化大法，在神的路上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，走向新宇宙。个人目前层次所悟，如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克服内向胆小性格，助师正法多救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5日。时间飞逝，走进大法一晃26年了。我天生胆小，性格比较内向，不轻易跟生人说话，只有对方和我说话，我才会搭话。99年7月，中共流氓集团疯狂地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，编造炮制了1400例和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毒害了不明真相的中国同胞。讲清真相，反迫害，救众生，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，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记得我第一次走出来做的第一件事是贴真相粘贴。真相粘贴的内容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当时心慌意乱，怕心仿佛要跳出来了。我意识到这么严重的怕心不能让它存在，必须灭掉它，它阻碍我修炼的路，我必须把这个怕心清除掉，才能提高上来。那时我已退休，我上午练功学法，下午外出发资料讲真相，发资料从少到多，当时我所在地没有资料点，我就到外面去印，为了安全就不断地换地方，根据情况，有时白天发，有时晚上发，期间慈悲的师父一直保护着我。一次晚上，我去一个较远的小区发资料，进门没留意方位，资料发完后找不到出口了。这时我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找不到门了，请师父帮我。说完就走，走了约30步左右，小区门就在眼前，出了门就看见了公交站。还有一次也是晚上去了另一个小区，这个小区路灯稀少，光线很暗，我上了一个2层楼，正准备把资料挂在门把子上，发现门前有一堆东西，看不清是何物，低下头看，竟然是一条大狗。这狗一声不吭，当时我没动心，放好了资料后就悄悄离去。回家后有点后怕，我知道是伟大的师父保护，才会化险为夷，平安无事的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有时是白天去发，经常是我发完资料下到1楼时，住户回来了，我和住户擦肩而过。有一次我爬楼一口气发了10几个单元，6层楼还不觉得累，当时我已60多岁了，如果我未修炼大法根本做不到的。 有时遇到等红绿灯和排队加油的车辆，就立即上前发放，他们都接受。他们一边等时间，一边看真相资料。师傅在红银高处不胜寒中写着，操尽人间事，劳心天上苦，有言诉于谁，更寒在高处。每读到这首诗时，我心里非常感动。师父为了救度众生，历经千辛万苦，作为弟子修好自己，助师正法，救众生，是义不容辞、责无旁贷的责任。每次外出发资料前，都要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我所到之处的所有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和旧势力一切邪恶因素，无所不包，无所遗漏，并请师尊加持。所以有时虽有惊而无险，都是平平安安回家。我努力克服不善于说话的习惯，主动上前和人说话。有时骑车外出，在自行车上讲真相，有时在路边报纸栏等有缘人。一天来了一位70多岁学者模样的老人前来看报，我主动和他说话，得知他是某药学院教授。他提出了一些问题，我告诉他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高德大法，短短7年就有1亿人修炼。在1998年前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，法轮功修炼者的疾病治愈率达到 98% 之多。调查得出的结论是，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修炼者不仅身体健康，而且道德升华。江泽民出于小人妒忌、恐惧、栽赃陷害，破坏法轮功，迫害佛弟子，老天要灭中共邪党，我劝他三退保平安。老人听完后，两手抓住我的膀子直摇晃，兴奋地连声说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知道中共邪党是流氓，太坏了，我是党员，不是自愿入的，而是当年要求集体加入的，实属无奈。我说我用正义化名给他退出，他说好，并说他有很多学生，他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学生，使他们也知道真相。众生明白的一面，渴望着等待救度。这件事已经过去10几年了，回忆起来印象仍很深刻。随着一次次的发资料讲真相，怕心越来越小，但是各种人心也不断暴露出来。有一次正发着资料，突然冒出一念，不发不行哎。我立即锁定他，分析他是什么心。原来是为完成任务的被动做事，是怕心、私心。我立即发正念清除他。他在另外空间都是活的，绝不能让他在我空间场存在，连根子都挖掉他。有次讲真相，一次退了3个人，别提多高兴，当时就感觉欢喜心在心中膨胀起来。我意识到了是我的高兴把这个欢喜心的魔给招来了，立即发正念灭他，并请师尊加持我的正念，我一定灭掉他，从根子上彻底去掉，不再给他任何市场，最终把他灭掉了。讲真相救众生不仅仅是救人的过程，同时也是去执着、走出人来救自己、提升自己的过程。为了多救人，我无论走亲访友还是外出有事，几乎随身都要带着真相资料，随时发放。有地处在农村的小区，晚上真是黑灯瞎火，我一个人前往，不知害怕，我知道是师父在护卫着我。有段时间在女儿家带宝宝，抽空出门发资料，出门边走边发，人生地不熟。当我发完资料往回走时，我迷失方向了，干脆打的到女儿家附近的菜场，匆忙买菜回家做饭。我还会印多份真相资料，发到公检法和有关部门，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，并且还印发了不少真相信。 这件事印象很深。我记得当我发了一定数量的真相信后，就不打算再做了，因为找有关地址有难度。就在这时，晚上做了个梦，在一条路上，很多人弯着腰拿着工具在筑路，我走了过去。这时来了一位男士，拿着一把镢头向我走来。我立刻从梦中醒来，我悟到这是师父在点悟我，告诉我修炼的路上没有榜样，不能见难就退，要克服困难去开垦。我明白了师父的点化，又走在开垦的路上。大法弘传已经33年了，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。我们只有踏踏实实地用心学法，心里时刻装着法，遇到任何事情用法来衡量，才能走好正法路。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，兑现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为同修安装新唐人天线的经历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7月30日。前段时间我买了一套楼房，在装修过程中，我经常去新房子看一下。有一天，我去看房子装修的时候，房子里只有一位装修师傅 A 在干活。他一边干活一边听着收音机，收音机里播放的是天音净月的歌曲。我非常高兴，心想这人一定是位同修，这可能是师尊安排我们见面的。经过交谈，他果然是同修，1998年得法的，住在农村。他那里同修很少，但是他一直在坚持修炼。交谈中，我得知他没有安装接收新唐人电视的天线，没看过神韵晚会。于是我说，如果你想安装新唐人天线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联系同修。于是就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。过了一段时间， A 打来电话说想安新唐人天线，我非常高兴，于是通过同修 C 联系了技术同修 D， 约了时间去 A 同修家，并说好如果下雨的话就改天再去。到了约定的那一天，早上下起了大雨。因为和 C 同修不是用电话联系，不知道同修去不去，所以虽然下着雨，我想还是去约定的地点去看看。到了约定的地点， C 同修也在，因为他也不知道 D 同修来不来。过了一会儿， D 同修也来了。原来我们都不愿意让同修跑空，都很重视这件事。我觉得同修们真是太好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看雨小点了，我们商量去还是不去呢？因为凑个时间不容易，最后决定还是去吧，到了再说，尽量的克服一下困难。结果到了 A 同修家之后，雨也停了，真是有点神奇。技术同修 D 就开始拿设备，找放天线的地方，找信号。这时 A 同修的妻子出来说话了，他稍微有点偏瘫的症状，走路不利索。跟 D 同修说，放这里不行，放那里不行。于是我们知道 A 的妻子不修炼，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决定先去他家外面找信号，先确定方向，调试好方位。找到信号，确定好方位之后，我们又回到他家院子里，准备放在大门后面不碍事的地方。在这过程中， A 的妻子一直不愿意让安装，他对 A 同修说，你心里有就行，弄这个东西干什么？派出所不让安，来找你怎么办？这东西就是个炸弹，诸如此类的话。其实我和技术同修 D 也是第一次见面，和 A 同修是第二次见面，但是 A 的妻子认为我们都是一起的。 我和技术同修弟一边调试，一边跟他交流。其实我能感觉到，是他身后共产邪灵和旧势力的因素在害怕，从而让他絮絮叨叨，尽力阻止，一会儿好，一会儿不好，一会儿着急。我一边发正念清除他背后不好的因素，一边和技术同修弟与他交流，跟他讲，不用怕，做好人还害怕吗？害怕的应该是坏人。这个天线确实是个炸弹，不过它是专门炸坏人和坏东西的。在这期间， A 同修的女儿也来了，儿子也来了，也都帮着他们妈妈说话，想阻止我们安装。但是 A 同修正念很强，不管怎么说，心意已决。后来他们就都走了。在放好天线后，快找到信号时， A 的妻子突然搬个马扎坐在天线前面，怎么也不让安了。这时技术同修弟看到这种情况，有点犹豫了，问我是不是先停一停。我小声说，不用管他，安就行。我想我们既然来了，而且马上就成功了，这是师父安排的，我们一定会成功。我也确实感受到 A 的妻子身上的东西非常害怕心疼人，我觉得这就像是正邪的一种较量。等信号调试好了，感觉到 A 的妻子身上的坏东西弱了很多。等到把线接到电视上，调试出来心疼人的节目后，感觉到他的态度和语气都变了，和气多了。虽然态度好像没有完全改变，好像是人的面子放不下似的，但是他也在笑着跟我们说话了，还让 A 同修带我们去吃饭，让我们吃了饭再走，好像他身后的不好的因素一下子没了一样，家里的环境气氛瞬间和响了。我有些小感动，感觉就像经历了一场正邪大战一样，而且我们胜利了。我为什么写出这段经历与大家分享呢？一是觉得师父为我们安排的缘分很神奇，不管弟子在哪里，师父都在看护着我们，让我们互相联系，互相帮助。二是我感觉到这个过程真的像正邪大战一样，也让我更加感觉到了推广安装心疼人的重要。每安装一个心疼人，就会在人间有一个正的场，消灭一部分邪恶的因素，让邪恶少一块立足之地，所以也希望大家能更多的推广心疼人。三是如果同修们正念强，就能破除家庭环境的干扰。其实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，好像是2007年左右，那个时期也是迫害严重的一个时期，当时母亲因为害怕，极力阻止我安装心疼人天线，甚至对待安装的同修不礼貌。我那时也是觉得，既然是师父认可的事情，一定是对的，所以在我的坚持下安上了心疼人。母亲从害怕的偷偷的看，到后来光明正大的看，再后来几乎离不开心疼人了，神韵晚会几乎没有落下过一次。现在想起来，应该是他身后邪党的因素在阻挡，后来通过收看心疼人节目，消除了他身后不好的因素。所以我觉得安装心疼人天线是一次过关，也是让家人明白真相，让家人得救的机会。一次个人的经历，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法修炼参不得半点人心》，作者陕西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7月29日。前几天，我看到网上写的一篇文章， 有个同修因看人家小孩漂亮不漂亮，就招来了色魔的迫害，肚疼，身体不适。我也说说我前段时间在这方面的教训。三月份的一天，我刚发完12点正念，想休息片刻，突然茶几上的手机弹出一个谈话框，一条信息蹦了出来，一个色鬼把母女俩给欺负了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我不由自主地便一口气看了起来。事情过程曲折复杂，看完后我心想，现在这个人道德咋就沦丧到如此地步？社会怎么变得这么坏？什么怪事都有，一时心中愤愤不平的感觉油然而生。平时我午休时间很短，沾枕头就睡着了，可那天辗转反侧，怎么也不能入睡。故事中的情节不停地在脑中闪过，眼看该起床的时间要到了，因为我每天下午都要出去讲真相救人呢，今天咋就睡不着了？突然间我感觉到不对呀，是什么干扰我了？情急之下，我呼的一下坐了起来，想发正念，瞬间我却感觉背上好像趴着一个东西，直径有6-70公分，是个黑色的软体动物，上不见头，下不见尾，压得我直不起腰，抬不起头，似像非像的大黑蛇。我瞬间大脑清醒了，立刻马上盘腿发正念，请求师父帮我。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，30分、60分，我知道我的好奇心、人心、色心让邪恶钻了空子，引来了魔的干扰，我就不停地发正念。一个中午觉没有睡，还把自己折腾得很累，眼看下午出去讲真相的时间要到了，我停了下来，下床走走，感觉好点，但是不如以前。这状态大约持续了1个星期。我天天发正念，脑子从不敢闲着，我知道这是人心招来的鬼上门。我加倍的学法练功发正念，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。全宇宙的神都在瞪着眼看着，无量无际的神都在看着这小小的地球，注视着每一个生命的一丝一念，他们的眼都不舍得眨一下，不愿错过一瞬间，人的一念都不想放过。在这个期间，我讲这些就是告诉大家，要冷静的，更加明确的知道你们现在在做什么。师父的法让我感到羞愧不已，在这救人如救火的关键时刻，我怎么还有心看这些低级的东西呢？这说明我的修炼理法的标准还差得很远，人心、色心和各种执着心还有。修炼30年了，怎么还能让邪恶这么轻易地钻空子？向内找，我不由得汗颜，也知道了修炼的严肃性，来不得丝毫的放松。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过的法。干扰不是提高的机会吗？我如梦初醒，绝不能沉浸在自责之中不能自拔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明确了方向，把这次干扰作为提高的契机，坚持多发正念，清除一切邪恶的干扰，多学法，绝不能让邪恶再钻空子。我把这个教训写出来，曝光我这执着。修炼是严肃的，不论年龄大小，时日长短，我们都要保持正念，因为邪恶时时刻刻都在盯着我们的一丝一念。正法修炼掺不得半点人心，也是同修们通过我的教训引起重视。 个人所悟不对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